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的聚会，好像特别的欢喜，因为主已经复活了，而且他在引领我们。在基督教界，很多的聚会告诉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复活节。但是圣经里头有没有复活节？没有。四个福音书末了都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复活的？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有的人说，哎，你们教会怎么没有庆祝这个复活节啊？我们有没有庆祝复活节？我们每一个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不是主的日子啊，不要弄错，是主日。主的日子是另外有一个意义的啊。感谢主，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的观念啊。神在时间里面他是七日一周，创造万有的时候是七日就完成了，感谢主。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七日第一日就是主日，我们都要像今天这样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纪念主，来敬拜我们的父。主耶稣什么时候定十字架的？什么时候为我们被杀的？有人说是礼拜五，但是弟兄姐妹，启示录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乃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这个主耶稣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他不是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那里被杀的吗？是。但是圣经又给我们看见，他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这个我们这个头脑不会不懂，怎么会呢？感谢神，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认识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只是2000年前被杀，他乃是从创世以来他就是被杀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神在创世一开始，他就定规他的儿子要为我们被杀。主神的神怀中的爱子，他甘心乐意的接受父的心意，他就站在一个被杀的地位，被杀的实际里头。感谢主，今天复活的主要带领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唱什么？跟随，跟随，我们要跟随耶稣，跟随这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跟随这一位带领我们的耶稣，我们真是有福。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在这里讲一位古圣。有多古呢？离开现在已经4000多年前的一位跟随神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他是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亚伯拉罕啊。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他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 他也从创世以来就复活了，所以他是复活的神。他在4000年前在圣经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他一直在那里带领着亚伯拉罕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一直走到神那里去，走到神的国度里头去啊。那我们上一次啊，多久了？3个月前啊，我在这里曾经讲到基督在神荣美的国度里头的那个历程。那我不这个就不再讲了。那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一位经历国度历程的这一位主，他是怎样带领亚伯拉罕的。我们更要注意亚伯拉罕是怎样跟着耶和华的带领。好，那我们要来读啊几节的圣经啊。我真是不知道今天我要怎么讲啊，求主帮助我，也帮助弟兄姐妹。有的地方我给你们的那个程序单里面的是比较详细的啊，但盼望你们有心啊，你们回去好好再查考啊。那么今天有的地方我只能点一点，不然我就讲不啊。像这样的信息最好是有一个特别机会好好的讲，但是啊，主还没有这样带领啊。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16节39节4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才神被称为他。这些人都是感谢神。这里所说的他等候一座城是主座亚伯拉罕说的。16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指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他们三代的人都是那么羡慕那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39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着美好的证据。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希伯来书11章里面所说了，从亚伯开始到主耶稣降生之前那些的圣古圣们啊。好，那么第40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更美的事。这个我们是谁啊？包括你和我。我们啊，先代的古圣们，教会历史中所有蒙恩的人，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主恩待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我们要去，神今天也要带领我们去得着那个更美的事，就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有根基的城。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失败了，我们没有好好跟随主，古圣们虽然他们得着了，美不美？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跟随神，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就变成不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有多大？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神所救赎的千千万万的人，不差我这一个人。我能进到是更美是的家乡，是有根基的耶路撒冷，是没有我能进去，不能进去，好像不差我一个。但是不，神的信仰盼望他所救赎的人都能好好跟随神的带领，跟随我们的主的带领，跟随圣灵的带领，好使我们能进到那个有根基的城，更美的家乡。好，那我们现在我简单说一下，主耶和华带领亚伯拉罕，他怎么带领的？他就是一次过一次向他显现。从圣经里头我读出耶和华有十二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一般的说法，很多人的说法是十次，耶和华十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可弟兄，你怎么会变成十二次呢？请等一等，我们来看到底是十次十二次。还有在他跟随耶和华的这条路上，先后他筑了四座的坛，这个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记号啊，一个标记，一个纪念。也很多时候他在坛前在那里求告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帮助。最后那一个坛乃是他把他心爱的儿子献在坛上，他把他捆绑，把他白的头用刀拿起来要杀，做什么？把这个爱子，独生的爱子献给神。感谢神，他相信，虽然他把儿子杀了，他相信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太伟大的信心。亚伯拉罕在一路上走，走到最后，他实在非常的蒙恩。好，那我们简单来看啊，亚伯拉罕的经历，蒙神的呼召带领，得着了建造。他不是蒙恩，他也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配进那一个有根基的城。好，亚拉伯一，耶和华首次向他显现于乌尔，他就往哈兰。有这圣经，我们看读一下。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坡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好，感谢主。这里是《使徒行传》第七章二节的下一半和第三节。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多波波大米还没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但是在创世纪11章31-32节，创世纪11章31-32有吗？好，打出来好不好？好，请大家读。 他那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这里说地方好像不大一样说法啊。在使徒行传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是在米索波大米，如果我们看圣经后面那个地图就能看见米索波大米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区，但是呢创世纪所说的啊，在加勒底的乌尔乃是在米索多巴的南边一个重要的地区啊。那么这个乌尔是一个城市啊。米索多巴米这个意思呢就是最高级的意思，加勒底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完美完美的一个地方，乌尔呢是发光的地方，很有光彩的地方。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所住的那个地方可以说在从世上整个地球来说是一个太美的地方了。弟兄姐妹，今日这个世界一面充满罪恶败坏，但是也有它迷离的地方光彩的地方。亚伯拉罕就住在那样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传说，亚伯拉罕的家是贩卖偶像的家，他爸爸就做卖偶像的生意啊，很多偶像有的是金做的银子做的，非常有光彩，很吸引人的。这是有形的偶像，还有好多无形的有偶像，它吸引人，它也霸占人，这是偶像的特点。仇敌就借着偶像来霸占神所创造的人，就是蒙神救赎的人中也难免也很难脱离偶像的霸占、偶像的捆绑、偶像的欺骗。但感谢神，希伯来书告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神的荣耀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些偶像就失去了光彩，就再不能霸占亚伯拉罕的心，乃是荣耀的神充满了亚伯拉罕。所以感谢神，他们住在乌尔可能是一个豪宅，非常好的，很安定的，但他们竟然愿意围坐跟随神，带着帐篷而跟随主。不过在创世纪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是他爸爸谁荣耀的神向谁显现，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领队的人是谁？是他爸爸，老父亲，那个时候年纪也蛮大了，100多岁了，看见孩子要走，他舍不得孩子，所以他就跟着孩子走。所以在创世纪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是他那领队带着儿子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孤孙挪德，还有亚伯拉罕的妻子一同走。在地图上我们看见从乌尔往北走，走到哈兰， 这条路很不容易走，好多高山河流，但感谢神，他们总是走往上走。但是老人家走到那里实在不容易，他就停下来了。所以亚伯兰几岁离开乌尔，圣经没有讲。直到后来他75岁那一年，爸爸死了，耶和华就再一次向他显现。第二，我们来看第二点，耶和华第二次向他显现在旱难，他就到了事件，那个时候他75岁，他年75、哦、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创世纪12:1-4，我们大家来读好吗？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亚伯兰罗德也和他同去，那我们再读《使徒行传》7:4，《使徒行传》有吗？好，我念给大家听。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现在所住的地方，就是到了迦南地啊。所以感谢神，当他爸爸死了以后，那亚伯兰怎么办呢？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耶和华就第二次再向他显现，神就引导他到哪里去了？到了事件去，不是、啊、到了事件。事件这个地方就是肩膀的意思，也是能力。所以啊，属灵先辈告诉我们，他跟随神的带领去到神应许要他去的地方，他首先经历了神的帮助，神的能力。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他从俄到了哈兰这条路真是不容易的路。爸爸死了怎么办？往哪里去也不知道，但感谢神，当他顺服神的带领去到事件的时候，他经历了这一个疲倦的旅客经历了神能力的帮助。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耶和华第三次向他显现一事件啊，创世纪12:7，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感谢主，这一座坛见证说他来到神所应许给他的地方。本来他是一个漂泊的一个客旅，但是到了这里经历神的能力，到了这里他建造一座坛， 来纪念神对他的带领，也是神给他的应许啊，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感谢神。所以他在这里 A 这里有 ABCDE， 这里有几个点我稍微提一下啊。第 A 呢，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不是为自己。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会曾经发现，在亚伯拉罕之前几百年，人在那里做什么？要建一个巴别塔，干什么啊？纪念自己。但感谢神，亚伯拉罕建的头一座坛不是纪念自己，乃是纪念神的恩典、神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城后也有一座坛是纪念神对我们的带领。若是没有，好好，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好，第二 B， 神就带领他们再往前走，去到哪里呢？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好，然后呢，这个东边呢是爱，西边是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呢？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爱城这个爱是一个乱堆，所以亚伯拉罕从示剑往西走的时候，就去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这边是神的家，这边是个乱堆，好像两头不到岸。你说他到了神的家吗？好像到了，但是又靠近乱堆。弟兄姐妹，我在那里想，感谢主，今天神拯救了我们，把我们摆在他的家中，他的教会中。一面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是教会的聚集，但你们原谅我说，我这个学习侍奉主多到如今，我经过在中国22年，那个时候还联想，后来在香港22年，来美国很快就要45年了。一面我感谢主，我总是要寻找神的家，寻找教会，我愿意和神的儿女一同来学习跟随主。有的时候不瞒你们说，神的怜悯让我尝到神家的温暖、神家的爱、神家中的安息。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神的家好像不像神的家，就像爱，是个乱堆，是个荒凉嘈杂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家，但是若不是神的怜悯，很多时候我们很靠近这个乱，一稍微一偏就不像神的家，是个荒凉的堆。是 有的时候在教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就像保罗说的，连外邦人都不是不像，这是神儿女的危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再看下面的 C， 渐渐迁往南地，下埃及，经历神奇妙的保守。这一段圣经我就不念了， 你们回去有机会，你们愿意，你们好好读这一段圣经，啊，就是创世纪12:9-20，弟兄姐妹，耶和华啊，已经向他显现三次了，他也跟随神，但是这一次他迁往南地，又下了埃及，是耶和华的带领吗？不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觉得南地好，所以就把帐篷慢慢迁往南地，结果又碰见那个地方的饥荒，他觉得、哎、埃及 有粮食，索性就搬到埃及去了。在这里这一件事情很可惜，没有神的带领，是他自己的行动，结果下到埃及去，出了一个什么大事，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围坐有的弟兄姐妹也许不清楚，我稍微简单说。老人家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将近80岁了吧，75岁到了迦南啊，但是他身边这个太太太迷离了，而埃及这种地方的风俗不好，有的时候啊，在一个男人身边的女人很迷离，这个男人生命都有危险，人家就要抢这个女人，然后就要杀这个男人。所以亚伯拉罕对他的爱妻说，我们现在下埃及，你对不起哈，你不要告诉人是我的妻子，如果你告诉人是我的妻子啊，人家围着你要就把我宰了。嘿，莎拉也太在这个 妻子实在太好了， OK， 我一定照说。结果呢，长话短说，他就被人接到法老的宫中去了，准备啊，法老准备娶这个女人。大概当时像以斯帖被选入宫，经过一年的化妆美丽啊，然后才见王，不是马上见王的。埃及大概也有这个风俗，但感谢神，是神的怜悯，神让法老的家中所有的妇女都不能怀孕，这个也经过一段时间，然后法老就害怕了，哎呀，原来你怎么告诉我你是某某人的妹妹啊，原来你是他的妻子。感谢神，亚伯拉罕受了责备，但是法老围坐这个女人啊，还给亚伯拉罕很多的财物，他也好意思接受这些财物，然后带着女人人情铺壁，那就离开了，又回哪里去了？白白上又回到伯特利和爱之间，在那里自打帐篷。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怜悯，亚伯拉罕完了。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算不了什么，完就完嘛，但神的旨意重要，神围着他自己的计划，他保守亚伯拉罕和撒拉。后来呢，我们看在这里啊，他回去了，又在那里求告神，感谢神。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一罗德孤子罗德拣选走自己的路。这里我简单说一下，有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是要他和他的妻子好好跟随神， 神要带领他去。结果这个叔叔啊，很有爱心，看见这个孤，这个没有爸爸的侄儿，一个人，他爱他，他就带他到哈兰。后来爸爸死了，又带罗德到了世界，到了伯特利。啊，他们也一同下埃及，那么得罪很多人留洋。感谢主。后来呢，我们看见神让罗德出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有限啊，我的仆人跟你的仆人在一起，那么常常会有争吵，因为他们牛羊很多啊，草地不够多，所以亚伯兰说，你看着吧，我们不要相争，我们的仆人也不可以相争，这个地方你看让你拣选。罗德这个孩子啊也够俏的啊，你要我拣选，他看一看南边的土地比较肥沃，所以他就拣选了。按理如果这个年轻人觉得叔叔这么的关心他，才看保护他，应该让叔叔来选，但不，他就好，你既然说了我就选。结果罗德选了南地，慢慢的就迁到索多玛那个罪恶的城市。感谢主，一面亚伯拉罕难免会有一点伤感，但是另外一方面感谢神，神让罗德拣选也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拯救，学一个功课。弟兄姐妹们，我们已是，若是我们蒙恩，我们已是无争；若是我们蒙恩，就是在家里最亲的人，我们也可以放手，因为有了主胜过有了地上的一切。这是亚伯拉罕留给我们的一点的榜样。好，我们来看第五点，不是第四点。耶和华第四次向他显现在伯特利，他就从伯特利搬到希伯伦，而且他在那里呢，在希伯伦就造了第三座坛。啊，那么好，我们先在这里看。稍微说一下，伯特利是神的家，希伯伦呢乃是交通友谊，他在那里和神有更美好的交通，而且他和神之间有像朋友那样的个友谊。弟兄姐妹还记得当主耶稣在幕后的日子，他对门徒们怎么说？我现在要称你们做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主耶稣是我们的恩人，他是我们的牧者，一路要带领我们。若是主怜悯我们，那愿我们和主之间不止我们是他的门徒，他是我们的恩人，我们要合主之间一到了一个地步，乃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该敬畏主，但是如果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光景和主之间是那样的近，那样的亲密，像朋友一样，主愿意得着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我也不能多说。这里的经历需要主的怜悯，我们不再是惧怕，乃是和主亲密，因为他是我们的良友，是我们的密友，我们愿意亲近他，愿意和他有交通，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他。
好，
那到了希伯伦，结果呢又出了一件事情啊，亚伯兰听从撒拉上来娶十里下家，生了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出生的时候几岁？他86岁。所以啊，他来到迦南地10年了，还没有孩子。神应许他要给他子孙承受迦南地，可是来到迦南地10年了，还没有这个撒拉。撒来米利是米利，可爱顺服，就是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来呀。撒来啊，也这个太太也很好，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没有希望了吧？那么丈夫也年纪大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她就建议，跟她丈夫建议说：“那你就把我们从埃及带来的这个使女夏家，你就和她同房，让她替我生个儿子。要不然，大概也很盼望的儿子，就听了妻子的话，接受了夏家，结果第二年就生了以实玛利。”弟兄姐妹，这又是亚伯兰，他不是听神的话，乃是听太太的话。不错，神是告诉他，你自己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儿子。那么可是呢，他是谁啊？他是亚伯勒，撒拉呢是他的妻子。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应许给他的后裔，必定是应该从亚伯勒罕和撒拉生的才算。很可惜，亚伯勒罕就当时也有点糊涂，心里着急，所以啊，就接受了夏家，生了以实玛利。懂得历史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一个错，给亚伯兰的后裔产生很多千千万万的难处，直到今天，还是最大的难处，就是。那些亚拉伯的世界里头，那些反对跟以色列国作对的，以色列民作对的很多，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哦，很可惜，亚伯拉罕这一个软弱，他没有好好寻求神。
好，
我们来看第六点。耶和华第六次向他显现，在希伯伦，要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这是创世纪17章那里所说的。神就以亚伯拉罕立约，把他改名作，他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勒罕，也为他的妻子撒来换了叫撒拉。那个时候几岁？ 他99岁，撒拉89岁。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85岁接受了夏家，86岁生了以实玛利，到99岁神来向他显现，中间隔了多少年？多少年？啊？13年，很多人都告诉我们13年，我愿意告诉你们是14年。这个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14年里头，从他娶了夏家，到他神再一次向他显现，一共有14年之久，很远。在跟神带领他的路上，竟然有14年之久，神沉默。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竟然14年之久，神没有说话。神在那里闹情绪吗？我觉得不是，这是神心中的痛苦。为什么亚伯兰有了这个以实玛利，有子万事足，他就满足了？所以神能对他怎样？神只有沉默。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一次神向你我显现带领我们是几年之前了？是多久之前？求主怜悯我。若是已经漫长了一段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觉得满足，觉得可以，一切都顺利，都满足，但是神心中的痛是你我很难能领会的。主恩待我们，人的意见要小心，必须清楚是神的带的。主恩待我们。感谢主，有的事情我就不提了。第7点，耶和华第七次向他显现于希伯伦，应许撒拉要生以撒。撒拉呢就在帐篷后面偷笑，笑什么？他说一个将近100岁的老人，我都九十岁了，还能生儿子？还能生儿子吗？他不相信。后来神说：“撒拉，你怎么笑？”撒拉还说：“没有啊，我没有笑。”那个笑不是欢喜的笑啊，也是欢喜了，但是觉得不可能了。神虽然那么好意要我生孩子，是不能了，不生。感谢神。神也是带领，也在神的旨意里头，神也是让亚伯拉罕和撒拉经历一件事，等到他们不可能了，真是不可能再有儿子了，哎，神要他们生个儿子。这是什么？这是神迹。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有的情形被带到一个终点，好像不可能了。主恩待我，你们原谅我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好像也是不可能。但是，是主的怜悯。后来感谢主，神还说啊，他说撒拉要生个儿子，生的时候啊，我要来， 神要来做一个贺客，恭贺他们，恭喜他们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啊，我说这是第七次神下来显现。那么到了第二年，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点。第二年就是耶和华第八次向他显现在别是把以撒出生。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有个问题，很多人说你看，当他亚伯拉罕生这个撒来，撒拉生这个以撒的时候，耶和华没有来啊，有没有来？圣经好像没有记载说他来，那到底他来了没有啊？弟兄姐妹们，虽然21章那里没有说，没有特别说耶和华来了，那他来了没有啊？我相信他来。为什么？第一，神那么确定了，一而再，17章说，18章又说，撒拉生孩子的时候我要来，神能够无信吗？说了2次来，到了时候没有来，神很忙，而且神忘记了，不，神永远不会忘记，感谢神。到了在罗马书第9章第9节那里，还再一次保罗告诉我们耶和华那一次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劝你们相信耶和华那一天是来了，在许多贺客中耶和华来了。所以啊，人家说耶和华向他显现10次，我这里要加1次，11次。 OK， 好，要赶路。那第9，耶和华在第9次向他显现在别是巴，要他听妻子的话，把使女和使女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以撒也许可能做生日的时候不知道啊，就是一个庆典的时候，这个以实玛利啊，自从这个小弟生出来啊，以实玛利就觉得他爸爸没有那么疼他了，没有那么注意他了，所以他在那里说什么，在那里起笑，做怪样子啊。撒拉看着这个使女的这个儿子在那里做怪样子，所以他就告诉他丈夫说，这个使女的儿子不能跟我的儿子一同来承受产业，你一定要把他赶走。亚伯拉罕疼了他10几年，太太说要把这个孩子赶走，当然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办啊？太太说了算不算？感谢神，神怜悯他。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这一次你要听妻子的话，我会祝福他，但是他不能跟你所生的这个孩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耶和华说，你打发他们走。所以亚伯拉罕有神的话，感谢神，他也就把孩子赶走了。结果耶和华祝福有没有弃绝这个以实玛利？没有，还让他生了一打的儿子，12个儿子。感谢，一面感谢主，我们的神好大方，一面也给我们看这12个儿子啊，直到今日成为以色列人的蓝图。好，主恩待我们。好，好，那我们来看，再看底下的。第10，耶和华第10次 向他显现在别是吧，要他把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在那里献给耶和华。哎呀，100岁才生了这个宝贝，那么长得那么可爱，现在耶和华说你要把他带到摩利亚山啊，在那里献祭给我。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啊？我从前读到这里，年轻的时候，我对亚伯拉罕好为难哦。哎呀，这么不容易，才生了这么一个心肝宝贝，现在要把它献给耶和华，要我把它献给他，而且他起来，太太，我相信他都不敢告诉太太。只是说我们要到摩利亚山上去拜一拜神就回来。那么走了3天的路程啊，哎呀，那3天真是比3年还久哦。这个心肝宝贝走完了3天就要把它杀了献给神，一切都完了。这是我从前，我替亚伯拉罕真是苦得不得了。慢慢的我发现不，特别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神要他把儿子献给神，亚伯拉罕相信这一位能叫他这个老头不可能的人还能生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要承受产业的。那现在神要我把它献给他，没关系，神还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感谢神。哦，弟兄姐妹，懂不懂啊？你觉得呢？亚伯拉罕是很难过，忧忧愁愁的走，不敢不顺服的走呢，还是欢欢喜喜有信心的走了？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好好读主的话，好好定规。若是你到今天还是觉得忧忧愁愁，求主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好，感谢神。所以啊，他就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去，到第11次，他把他绑起来，把他放在祭台上，拿起刀来就要宰了。结果11次，耶和华向他显现在摩利亚山上，叫他你不可以伤害这个孩子，而神替他预备了一个公羊在附近啊。那么亚伯拉罕看见了，就过去把这个这头神所预备的羊来杀了献祭，代替他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在那里看见那一头公羊，把他拿来宰了，但是主耶稣为亚伯拉罕做见证，约翰福音那里说，以色列人说，你还没50岁，你见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吗？笑话。主耶稣说什么？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日子就快乐，就喜乐。感谢主。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看见主啊？就在他看见那个公羊的时候，肉眼看见那个公羊，灵里的眼睛看见了在神怀中那个爱子，为他死而活的主，一路带领他直到如今的主。感谢神。然后呢，第12，耶和华第12次向他显现， 以摩利亚山，二十二章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里又有一次，在摩利亚山上几次？两次，一次是告诉他，你不要杀你的儿子；第二次是说，他要祝福他，把这个大地给他的后裔做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么末了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做许多人，乃是说只做一个人，就是基督。感谢神，神赐给以撒做他的后裔。其实在这里更是指着基督说了，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是表明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不必了，因为神怀中的爱子已经为亚伯拉罕而被杀献上为祭。神因着他儿子的事，因着他儿子的献上，叫我们这些蒙恩这些人可以蒙恩。所以弟兄姐妹，末了这里几句话，耶和华神借着屡次的显现引导亚伯拉罕，使神的善功成全在他的身上，领他得进神那荣美的国度。愿神的善功也能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我刚才漏了一点啊，你们自己去补。就是他后来啊，又去了基拉俄，那不是神的带领又去了，结果基拉俄的人呢、啊，就把撒拉啊送到王宫去了。这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亚伯拉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怎么可能又软弱又失败呢？这就给我们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在属灵的路上已经经历了相当多的经历，而且一路都蒙神的保守，但弟兄姐妹不可以放心，你我并不可靠，就像亚伯拉罕是那样的不可靠。将来又到像去了埃及一样，告诉他太太，你要告诉人你是我的妹子。那个时候以撒还没有生呢，还没有怀孕。哎呀，但是感谢神，神奇妙的带领。那个基拉俄啊，跟埃及不一样啊，当天晚上就要亲近这个女人了。耶和华怎么办啊？耶和华在那天晚上就向基拉俄王显现：你这个死人啊，你怎么把人的妻子拿来啊？他说：哦，神啊，阎王阎王，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妹子。你看嘛，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靠我们自己，真是不可靠。神的怜悯，神为着他的旨意和计划，在埃及他就叫那些妇女不能怀孕，那是漫长的日子，神慢慢来。到了基拉俄，神就不能慢了，当天晚上就拦阻这个王亲近撒拉。哦，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回，对不起，我占用你们时间，你们回去好好再查考，主恩待我们。好，我想啊，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为我们有一点祷告。好 ，OK。